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以赛亚能够传讲神的话语，因为神用炭火洁净他。当然我们今天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炭火来洁净他的罪，烧掉了也不能洁净，但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的威严、公义、权柄，讲到神自己的荣耀，这是神的启示啊。大卫怎么认识神的？大卫就在他的苦难中间，在他求告的经历中间，在他蒙拯救的经历中间，他认识神的威严，因此他对神大有信心。这里讲的形容太好了，他趁着基路伯飞行，谁见过基路伯？在风的翅膀上面显现，风哪里有翅膀？你见过风的翅膀吗？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形容的叫我们的思想完全不受约束，完全不受拘束，能够知道大卫在这里所要表明的是神的威严。为什么大卫要说神的威严？他的拯救就根据他的威严。17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的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跟神中间的关系多么美，他经历神的拯救，他从高天伸手救拔我。我们有一首诗歌叫爱救了我，爱救了我。作诗的人说他在水上漂流，所以要沉溺了，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弟兄姊妹们，大卫的经历，当他遇见神的拯救的时候，好像神一下把他拉走了。你看大卫逃避扫罗，不可能的情形，太艰难了，忽然一下非利士人犯境，扫罗回去了。好多好多时候神兴起特别的环境，大卫蒙了拯救，他的经历好像神从高天伸手抓住他，把他一下拉走了，被提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会这样经历，当我们觉得没有去路的时候，觉得没有路可以躲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神是我的避难所。你会发现神一下从高天伸手救拔了我，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心灵上愁苦难当，难以担当，不能再忍受了，我们去祷告神，在那里学习赞美，在那里学习仰望他的时候，忽然神兴起一个环境，那些抵挡我们的人一下神把他改变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大卫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能力，他反而说那些人比我强盛啊，大卫的仇敌比他强盛，但是大卫靠神得以坚固，他经历了神特别的拯救。新约里面也是一样，你看彼得，他被锁拿两条链子在捆锁的人中间，第二天要把他上刑了，要把他斩首了，忽然天使来显现，拍拍他的手，锁链就掉落了，他从监门出来毫无阻挡，两层监门三层监门都开了，一路走出去。 Charles Wesley写了一首诗歌叫我链脱落啊，他说他的锁链都脱落，我心苏醒，因为彼得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呢。 Charles Wesley 说我链脱落，我心苏醒，欢然跟随救主往前行，大概这样的意思。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多少的时候， 仇敌比我们强盛，但是神从高天伸手救拔我们。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这是大卫蒙拯救的原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情，是给我们的挑战。在这里我们要问，因他喜悦我，是因为大卫比别人好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想，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拯救，因为神不喜悦我。大卫真的比别人好，所以神喜悦他吗？如果你读大卫的话，你会越来越发现，大卫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大卫只知道一件事情，神喜悦我，没有理由的。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所喜悦的对象，因为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喜悦了我们，经过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借着这个作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是神所喜悦的儿女，因为神喜悦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而是照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血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得赦免，都得洁净，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他所喜悦的。他喜悦我，他喜悦我，所以他拯救我。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点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会夸口的。相反的，我们发现我们被喜悦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主啊，你的恩典因着你为我们舍命，所以神喜悦我。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多少年来，我们始终不能找到一个平衡。好像一般基督徒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是当我没有信主以前，神白白的救我，不需要有任何的行为。但是基督徒信主以后，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千钧重担，要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呢？弟兄姊妹听我的话，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我们总有一个矛盾，是我知道照着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得救了，得救以后我有一个责任，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是不是？不能说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基督徒变成最最投机取巧的人了，没有责任感的人，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现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圣洁。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最近几年来我心里的问题。因此我发现了很多历史历代基督徒非常宝贵的经历，我还在整理这些思想，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有些事情我知道了。信心最重要。这些日子我到英国去查资料，查什么？查一个开西运动的资料。开西运动是什么？1875年开始，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开始讲到怎么样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是在约翰卫斯理工作之后，约翰卫斯理也非常注意圣徒的圣洁，所以他教导神的儿女一定要每天反省，在神的面前经常祷告，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一直保持在他面前的圣洁。开西运动告诉我们更深的一层，我们在信心里面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得胜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弟兄姊妹们，大卫这里所说的，他经历了，他说他按着我在他的眼前的公义赏赐我， 我在他的面前遵守他一切的道，未曾作恶，离开他的道路。弟兄姊妹们，大卫得着了，大卫经历了什么？经历的可以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相信那些开西机会的弟兄们，他们所发展的真理是我们应当知道的，也是应当我们追求的。我盼望有机会能够把这些宝贝的信息慢慢的按照次序，有关有条理的一步一步和弟兄姊妹解明。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礼拜来聚会一个重要的目的，怎么样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时间不多了，好，还一半没有讲。实在讲不完。但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大卫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与众不同的人。大卫因为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经常蒙神的拯救。底下29节，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在高处安稳。这里讲到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和他的话不能分开，神的道路也跟我们个人的经历不能分开。前面我们说，当我们在信心中间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我们经历圣灵大能的时候，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能够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这里说他的道是完全的。弟兄姊妹，这里大卫说，你是我的灯，耶和华是我的灯。我们知道诗篇119篇怎么说，耶和华的话，主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引导。弟兄姊妹们，大卫是一个读神话语的人，圣经里很多的地方叫我们看见他读神的话语，并且他常常被神的话语所矫正、所改变、所改正。他本来不晓得，他迎约柜回来的时候用一个新的牛车去迎约柜，因为这是他以前所看见以非利士人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那个方法，他知道的。他却没有想到，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只有利未人能够用肩去扛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他犯了一个错误。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不犯错，但大卫不同。大卫从他的错误中间去寻找为什么。他起先觉得非常的悲伤，因为他认为他有心要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神不喜悦他，所以叫乌撒在那里出了事情。在那里他用牛车去运约柜的时候，在拿梗的河场，牛失了前蹄，差一点把约柜从牛车上翻下来。乌撒看见了，就用手去推住他，反应很快啊。两个人，一个是乌撒，一个是亚西约，但亚西约没有动作，也许他躲在前面，也许他没有看见。乌撒反应很快，一把就把他扶住，这个不好吗？昨天我碰见齐老伯，有几位老姊妹说，哎呀，齐老弟兄开车很好啊，反应很快啊。他说年纪很大了，反应还是很快。齐老伯讲了一句笑话，他谦虚说他不行，他说他自己是神经过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反应快跟神经过敏不一样是吧？齐老伯很幽默的，他说不是啦，他说他开车不是反应快。弟兄姊妹，这里你看乌撒的手反应这么快，结果神把他击杀了。反应太快了并不一定好啊，他去帮助神的工作，不愿意看见约柜倒下来。其实那一天如果约柜倒下来也不会有事， 不过同样的是给大卫做一个警告。乌撒用手去扶，结果乌撒做了大卫的警告。大卫心里不开心，认为他不讨神的喜悦。但是他重新去读神的律法，读到后来他明白了。因此当他过了好几年的时候，好多日子的时候，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在基列野林那里又蒙神的祝福。所以大卫再差遣人去把约柜运来，这回他不同了，用利未人亲自扛抬。弟兄姊妹们，今天耶和华的见证在基督徒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背负耶稣基督见证的使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应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别人不能代替的，不是那个牛车可以代替的，必须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肩上亲自扛抬着神的见证。所以大卫学了功课，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不犯错，但是问题是犯错的时候有没有神的话语进来叫我们被光照被改正。神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在高处安稳。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你有没有看见鹿在山上的小路上面跑啊？那么窄的路跑得那么轻快。弟兄姊妹们，神的话也是窄的，但是他使我们好像母鹿的蹄在高处稳行。你不要看鹿那么小，危险得很，不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脚像母鹿的蹄一样轻快得很。如果你叫别人去跑那个路，跑不了的，但是那个路就是为着母鹿走的，他的脚轻快。弟兄姊妹们，神的道也不是为着每一个人的，是为着我们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人看我们这么窄，好不容易走啊，做基督徒真难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这个经历多好啊。你看大卫这么危险这么艰难，他稳行在高处，没有人能够碰到他。为什么？他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道路，不改变。再大的惊慌，再大的压力难处，不叫他改变，他不能够离开神的道一步。大卫几次对约拿单说，我离死不过一步啊，好危险啊。但是怎么样，化险为夷。为什么？因为他这一步永远不离开神，他不离开神的话语。大卫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要晓得开铜弓力量不小啊。你看那射箭比赛的选手，弓拉满了，弓拉满不稀奇，弓拉满了才来瞄准，那个力量要多大。如果你弓没有拉满以前去射，一定不能射中红心。你拉满了弓还要对准，还要停住呼吸，还要手完全稳了轻轻的放，我没射过箭啊，全是不是精力，全是知识，那多不容易啊。他使我的膀臂能开铜弓，神的话语当我们用神的恩典能力解开的时候，射中仇敌的心啊，这是了不起的经历啊，这是宝贝的经历啊。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弟兄姊妹，在这节圣经上面，我多次在主面前感谢他，因为神叫我们做一个温和的人，温良恭俭让。孔子讲的温排第一个，你不要看人看这个人温温的，不，温温的不是好话。神的温和使我为大，有一个温和叫做神的温和。大卫是个有度量的人，扫罗虽然一再的逼迫他，他不在乎，他从来没有报复扫罗，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所以大卫之所以为大，因为他的温和。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大卫他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人是有道理的。 你使我脚下的地不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前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大卫的仇敌只有一个，不是扫罗。神的仇敌是大卫的仇敌，所以非利士人神所要灭绝的，亚玛利人神所要灭绝的，那成为大卫的仇敌。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想到我们的肉体。今天我们的仇敌不是对任何的人，是在我们里面撒旦掌权的范围，那是我们的仇敌。这里是基督徒的经历，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讲的经历是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最大的仇敌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啊！肉体是什么？要好的，要享受，要得的名望，要得的称赞，要每件事情照我的意思，这是肉体。肉体是什么？情欲、纷争、扰攘。肉体是什么？恶毒、诡诈、假善，这是肉体，这是我们的仇敌。大卫说，我追上我的仇敌，把他杀灭。弟兄姊妹，当然旧约跟新约不同，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借着十字架致死了在我们里面的肉体。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神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总要有一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得胜。我没有时间了，对不起。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呀，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神栽培，神建立大卫，使他做列邦的元首。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很快地跳过去，这里不是光指大卫，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耶稣，因为这里所讲的跟诗篇第二篇的经历完全一样的。这里所讲的话就是诗篇第二篇讲到耶和华要设立他的受膏者在锡安他的宝座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大卫被同一个灵感动，他以他自己得胜做君王的经历来说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做真正的君王。刚开始的时候谢弟兄就讲了，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间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刚才我说我们读完了就知道为什么撒母耳编撰的人把大卫诗篇十八篇选进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大卫的经历从个人超脱到了基督耶稣身上，从他自己往前推展到永远里去。这个经历不仅是为了大卫，是为了基督的，因为是为了基督所以是为了永远的，因为是为了基督所以也是为了所有神的儿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神的心意，要设立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不是大卫，是基督。弟兄姊妹们，这里你就看见这一篇诗超过了时间给我们的限制，讲到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的得胜才是真正万有的得胜，他的荣耀才是真正的荣耀。耶稣基督来的确是神话语的遵行和执行者，的确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温和，你也看见他的荣耀，你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得胜，你看见耶稣基督被人尊崇。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弟兄姊妹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什么磐石呢？耶稣基督称作磐石，救恩的磐石，永远稳靠，不能摇动。所以这里讲到最后，叫我们看见大卫心中那个永远的国度，神要建立那一国度。所以才有最后一节的话，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大卫的后裔不是别人，就是基督。我勉勉强强把这张圣经讲完了。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主有没有向你说话？圣经有没有向你说话？圣灵有没有向你说话？大卫有没有向你说话？撒母耳的作者有没有向你说话？当然你们听见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我在说，你有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见大卫对你说话？你有没有听见撒母耳的作者对你说话？我希望你听见。你听见了什么呢？让我回溯一下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大卫一生苦难，但是在苦难中间赞美神。你觉得你的生活有苦吗？你有没有像大卫一样赞美神呢？如果你有，我相信神会救你脱离一切的患难。你要做一个赞美的人。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神启示他。那我们今天没有神的启示，但是大卫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启示，所以我们也会赞美。大卫经历神，我们也可以经历神。大卫赞美神，我们也要赞美他。当你赞美的时候，他要把你救出来。我当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他必把我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大卫是受膏者，他所经历的个人的经历是为了那个国度，他的思想不是狭窄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苦难也不仅是为了自己，为了神的国度。我要对那些在患难中间弟兄姊妹说，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是为了所有神的国度，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你听见神的声音吗？你有没有受到鼓励？你正在受苦的，有没有用这些话得到安慰呢？你已经在赞美的，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拯救呢？你不明白的，你是不是应当开始赞美呢？我也要问你，这篇诗篇能不能帮助你更爱神？帮助你赞美至少，或者帮助你重新奉献。你说，自从那些事情发生以后，我很久没有读圣经了。你说，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早晨起来也没有晨更了。或者你说，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对于聚会没有什么兴趣了。不，不要这样。我希望你能更爱神，重新把你自己奉献给他，把你早晨的时间归给他，好好的起来读经祷告，经历神，重新奉献。或者有什么地方你需要改正的，从前你抱怨太多，从前你一种没有高油的感觉，无可奈何的感觉，我希望主改变你。也许你觉得本来生命很没有意思，但是你要让圣灵做工在你的里面，带你到更深的经历，把你带到大卫的经历，这样你能经历他所得到的拯救。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仅仅传讲一篇诗篇，把一些事实分析了，而从神的话语中间，我巴不得让圣灵在各位心中动奇妙的功。我们一起祷告。主，那位以色列的每个者所称赞的神，今天成为我们众人称赞的原因。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 当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荣耀你，当我们尊崇你的时候，主啊，你在我们中间高高的居住在我们宝座上面，主啊，让你成为诸天的元首，你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难处，脱离我们的压力，脱离我们的痛苦，拯救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你要做列国的元首。主啊，今天早晨在这里，我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进到每一个听见的人心中。也许我们听见这些话需要有很长的时间来经历，需要有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甚至一二十年的时间来经历，是吧？求你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话语中间的力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拯救。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